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来自未读的声音 FM 1724468，我是主播 Jessie。很抱歉的是，在录这一期电台节目的时候，我有一点小小的感冒，所以可能声音听起来会有一些没有精神，在这里也请大家见谅了。最近可能流感季节，感冒的人也比较多，请大家也保重身体。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每个人都皆知的杜拉斯。因为在3月3日那一天，正巧是杜拉斯逝世的20周年。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些什么关于我的一生，我的愤怒，还有疯狂奔向欢愉的这肉体，我什么也没有说。关于这个黑暗之中被藏起来的刺，我就是耻辱最大的沉默。我什么也没有说，我什么也不表达，本质上什么也没有说，一切就在那里，毫无名称，未经损毁。20年前，81岁的玛格丽特·杜拉斯逝世，而她生前最后一部作品《这就是一切》也仿佛成为了一个预言。杜拉斯有着无可抵挡的艺术魅力，却也因私生活而遭人诟病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这位法国作家不羁而传奇的一生。在二战之后的法国作家里，杜拉斯或许是作品被译介为中国出版的最全的一位。1914年，杜拉斯出生在印度支那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。他曾在作品《情人》之中写道：有时候母亲会宣布明天我们去照相馆，他抱怨价格贵，但他还是会花钱去拍摄全家福。流传在后世的一张照片，上面有16岁的杜拉斯以及他的女友莎莉太平绅士的女儿。16岁这一年，杜拉斯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情人，但直到50年后，他才将这段终身难忘的感情经历写进了小说里。在由甄玛琪和梁家辉主演的电影《情人》中表现了这一幕。很多人从情人得知并爱上了他，在王小波看来，乔治·奥威尔的《1984》都不能与情人相比。书中的性爱和生活中的别的事情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，使我完全满意了。杜拉斯成为了谈资型的作家，甚至是一种文学的消费品。其实，杜拉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从1984年小说《情人》获得龚古尔奖，杜拉斯就发现自己在被通俗化，以至于在后来的某一个时期，他本人甚至不愿意再提起《情人》。在大多数中国读者心里，也许《情人》正是杜拉斯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了吧。他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现代法国社会中男女对性爱的感悟和反思，折射出西方世界感情生活的不同侧面，比出深达人性中那些最根本、最隐秘的特质。1931年，杜拉斯随母亲返回巴黎， 开始了另一段新的生活。在这一时期，他测试过自己对异性的诱惑力究竟有多大。他曾在《物质生活》中写道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我这一生都让羞愧笼罩得不得解脱。杜拉斯在《情人》中这样描述他的大哥皮埃尔，他算不上匪徒，他是家中的流氓，撬柜的窃贼，一个不拿凶器杀人的杀人犯。正如我们熟知的那样，他这一生有两个最重要的男人，迪奥尼和昂泰尔姆。1939年与他结婚的罗贝尔·昂泰尔姆是他前一个情人的好朋友，也是他一生信赖的兄长和朋友。1942年他认识了迪奥尼·马斯科洛，觉得他是美男子，非常非常美的男子。最后两个人都爱上了对方。半年后，玛格丽特引荐了迪奥尼，认识了昂泰尔姆。接下去的十年之内，这两个男人先后离开了他。他依旧过着自己渴望的、充满爱情、欲望和激情的矛盾生活，直到70岁依旧如此。他认识了不到27岁的大学生杨·安德烈亚，他是他最后的一个情人，一直陪他走完了82岁人生。他的一生就是他不停创作的一部小说，这个故事充满着酷热、暴风雨、酒精和烦躁不安，对话和诗语、闪电般的爱情等等等等。他之于我，不是亲夫之亲，不是一蔬一饭，也不是死，他是一种不死的欲望，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。他一生都在爱，他写了一辈子的爱情，尝试了一辈子的爱情，寻找了一辈子的爱情。1996年3月3日，杜拉斯走完了81岁的生命旅程。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具有一个预言般的名字，这是全部。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欣赏一些关于作品中的经典。我遇见你，我记得你，这座城市天生就适合恋爱，你天生就适合我的灵魂。我的生活像一只果子，我漫不经心地咬了几口，但没有尝味道，也没有注意自己在吃。活到了这个年纪，长成了这个模样，不是我的责任。这个模样得到认可，它就是我的模样，我欣然接受，也别无选择。我就是这个女孩，一经确定永不改变。若我不写小说，不是作家，那么我应该是一个妓女。我在世界上最爱的是你，胜过一切，胜过我所见过的一切，胜过我所读过的一切，胜过我所有的一切，胜过一切。我已经老了。有一天，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。他主动介绍自己，他对我说：“ 我认识你，永远记得你。那时候你还很年轻，人人都说你美。现在我是特意来告诉你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。与你那时的面容相比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。